为什么我在西方也受了苦难？就精神上来说，我在西方国家比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更难过，因为首先我深深地怀念地下教会，它那说不出来的荣美，那句拉丁古言一无所有的跟随那位一无所有的基督，正是他的写照。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人子与属他的人都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里的基督徒是不为自己盖房子的，盖了干嘛呢？一旦被捕，房子也就跟着充了公。有时候那些共产党员就是因为看中了你的房子，才把你抓进了监狱。在铁幕里，跟随耶稣就是跟随耶稣，没什么先回去埋葬父亲或者跟家人告别那些的。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兄弟姊妹？正如主说过，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心腹清算新郎，子女清算父母，太太清算丈夫，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血缘关系常常是名存实亡，只有在主里的关系才靠得住。地下教会物质缺乏，又饱经忧患和痛苦，但是在这教会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他们的聚会就像1900年前初期教会的聚会一样，传信息的人在神学方面相当的外行，也跟彼得一样，没有读过讲道学。彼得当初在五旬节那天所讲的那篇道，如果让神学教授们来打分的话，准会少得可怜。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不可以印刷传播圣经，因此熟悉经文的人并不多。再者，讲道人很可能已经坐了好几年的牢，与圣经完全隔绝。他们要是表示信神，就硬是不折不扣的信，因为他们这信是从大试炼中出来的。在狱中受苦挨饿时，他们曾日日呼求全能的父赐面包给他们，每日得到的却是脏兮兮的卷心菜。然而他们却还是相信神是慈爱的天父，他们像约伯那样说，神即使杀了我，我依然信他。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似乎已经被父弃绝的时候，仍然大声地向他呼求。凡见过地下教会荣美的人，当他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空洞荒凉的情形，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慨。在西方国家里，我的心比以前在共产党监狱里时更难过，因为我亲眼看到西方文明的颓废。奥斯华·史班格勒在《西方的落败》一书里面这样说：你正在衰亡，我看到你衰败的症状。你的社会贫富悬殊，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有战争，也有革命，充满了无神论、悲观主义、大儒主义，道德沦丧，婚姻破裂，这一切正向你上下夹击。这一切正是古代亚历山大、希腊、罗马衰亡的先兆。这些话是在1926年写的。从那以后，整个欧洲已经有一半失去了民主与文明，甚至连古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余的西方国家正在睡大觉。但是有一帮人脑筋非常清醒，他们绝不打瞌睡，那就是共产党。虽然在东方，共产党已经自觉不对劲儿，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幻想在破灭，但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个潜在的毒瘤。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根本就不信共产主义国家真会有传闻中那么残暴、痛苦和逼迫的事儿，他们到处极力鼓吹共产主义，无论在上流社会、学术团体、大专学校、贫民窟，甚至教会里，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站在虚晃的一边，竟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而我们做基督徒的站在真理这一边，反倒常常是半心半意的。同时，西方的神学家又竟是在那里讨论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当初公元1493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围困坎士坦丁堡的时候，整个巴尔干半岛在未来几个世纪里的信仰是基督教还是回教这个问题正面临决定性的关头。被围困之城里的教会议会还在那里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圣真女玛利亚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天使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一只苍蝇掉到圣水里面，是苍蝇成了圣呢，还是圣水变成了脏水呢？当然这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然而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刊物，你不难发现仍然有人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的危害、地下教会的苦况等等，却难得一提。神学问题、仪式问题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好像永远谈不完似的。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坐船，那条船在半途中遇险，马上就要往下沉，而你在逃到一个荒岛去之前，可以有机会从船上的书库里带走一本书，请问你会挑哪一本书？有人回答，带圣经。另外一个人回答，带一本莎士比亚的名著。但是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我要找一本有关造小船和航海的书，等我有朝一日乘船登陆后，我想看什么书都不迟。同样，没有信仰的自由就谈不到其他的细节。我们不能不认清共产主义在这方面的迫害。主耶稣说过，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而就自由的另外一种意义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只有自由能使真理得以传开。因此我们大家不应该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论，我们应该合力为维护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暴力而奋斗。在被奴役国家中教会所受的苦难与日俱增，我也感同身受，因为我是过来人，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苦楚。1966年6月，苏联消息报和另外一份报纸指控苏联浸信会教唆他们的信徒杀害儿童以赎罪，这是他们对付犹太人惯用的指控方法。但是我对此很了解，1959年我在克鲁日监狱时，有一位同囚犯名叫拉泽诺维奇，他就被指控杀害了一个小女孩，她只有30岁，可是在严刑拷打下，她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看起来像个老人。为了让他对硬加给他的罪名招供，他们拔掉了他所有的指甲。经过1年的苦刑之后，终于判定他无罪释放，但此时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残废的人。在共产主义时代，其他人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以后，只会对苏联报纸上对信徒的荒唐指控一笑了之。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对于西方人来说，眼前总是充斥着这一类画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主教长阿利希和大主教尼可丁与共产党合作，成了共产党手下迫害基督徒的工具，以致苏联卡鲁格阿市的大主教伊尔茂根以及其他的7位主教为此提出抗议。他们现在的下落如何？要不是我亲眼看到那几位罗马尼亚的主教因为抗议的缘故而死在监狱里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关心那几位俄罗斯主教的下落。两位牧师尼可拉·埃屈利曼和格勒·雅库宁，由于请求给予教会信仰上的自由，结果被主教长惩罚。外界所知道的仅此而已。但是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位罗马尼亚的神父弗拉基米尔·斯基，他的情形也是一样，表面上他只不过是受到教会方面的惩罚，事实上共产主义国家里所有官方教会的领袖都是跟秘密警察狼狈为奸的。凡是受到教会惩罚的人，总免不了受铁窗式的惩罚，坐牢受刑。想到在各地共产党监狱里受苦的信徒，想到那些逼迫人的将来在永世里的命运，再看看西方国家的基督徒 各个对受迫害的基督徒袖手旁观，都叫我焦虑。其实我何尝不想安分守己，不再卷入这场战争之中呢？我又何尝不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享享清福？可是眼看火烧眉毛，我怎么能逃避现实，视若无睹呢？在罗马尼亚，他们也终结了那些想逃避现实的人之梦想，大多数的教会和修道院都被解散了，只留下少数的冲幌子来欺骗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渴望的安静和休息就成了逃避现实，这对我的心灵非常危险，所以我决定出来打这场仗，虽然这对于我个人是非常危险的事。1948年，他们在街上绑架了我，然后用个假名字把我关进了监狱里。当时罗马尼亚的中央总书记安娜·普阿克对瑞典的大使帕特里克先生说，啊，卫锋现在正在哥本哈根啊，自由自在的很哎。那位大使一听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因为我的一封信就在他的口袋里，是我在监狱里偷偷送出来的。像这种情形很可能还会发生，如果我被谋杀了，那么凶手一定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因为除他们之外不会有人想要杀我。如果你听到谣言说我的坏话，比如道德败坏、偷窃、贪污、私生活不检点、有政治嫌疑、说话靠不住诸如此类的话，这就应验了以前秘密警察威吓过我的话，我们要毁了你的名誉。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我在60年代后期向美国参议院作证以后，罗马尼亚政府就决定要谋杀我。但是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沉默，你要冷静地想一想我的话。即使你认为我自从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受迫害的感觉，有点过敏，你还是应该想一想，究竟共产主义是到什么邪门，会使他底下的老百姓产生这种所谓过敏的心理。想想看，是什么力量使东德的人带着孩子驾着推土机冒死冲过铁丝网，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西方还在沉睡，应该把他叫醒，看看那奴役国家的困境。人碰到麻烦的时候，总想找替罪羊，把罪过归咎于别人，这样一来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轻得多。我可不能那么做，我不能把罪过归咎于西方国家里那些跟共产党妥协的教会领袖，因为败坏的根源早就先于他们而存在，这些领导人不过是深受其害而已。教会里一团糟的情形自有他的渊源，并不是这些人搞出来的。到了西方国家以后，我访问过很多神学院，听过那些教授在课堂上大谈临终的历史、礼仪圣师的历史、一些过时的教规、过时的教会管理法。那些神学院的学生学习的是关于圣经里创世纪的记载都是假的，亚当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摩西的神迹通通是假的，那些预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童女生子、耶稣复活都是神话，而且耶稣的骨头还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坟墓里。使徒的书信是伪造的，启示录是本疯子的书。又说，如果除了这些不算以外，圣经倒不失为一本圣书。这样一来，这本圣书里胡言乱语之多，可要让共产党的报纸自叹不如了。目前的这些教会领袖，当他们在神学院里念书的时候，就是学这一套，他们一天到晚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一套，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有如此的偏差，他们还能对主忠心吗？像神已经死了这类的邪说既然能够流传于教会之内，那些所谓的领袖们又怎么能谈得上什么忠心？他们所带领的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与基督的心腹完全无关。在他们的教会里有很多人早就出卖了主，当他们遇到了一个地下教会里面的人时，就简直像是看到了怪物似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态度就肯定或者否定他的一切，否则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看耶稣一样，因为他不遵守他们安息日的规条而完全否定他， 以至于即使耶稣有他们认为可取的地方，他们也一概的看不见。有些教会领袖虽然在对共产主义方面的态度是错的，但是也许他们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会是对的，他们的为人也可能是诚恳的，而且他们即使错了也可能会悔改过来。我在罗马尼亚的时候认识一位东正教的主教，他是共产党的人，跟自己的羊群作对。有一天晚上，在他家的花园里，我双手握住他的手，谈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说：你看，神以那么大的爱心来接待每一个迷途知返的罪人，如果有一位主教肯悔改，他也会照样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的。然后我唱了一些圣诗给他听，他得救了。我曾经跟一位东正教的神父同在一个监狱，这位神父写了几篇无神论的文章，希望可以借此获释。我跟他谈过以后，他把所写的文章都烧掉了，明知这么一来也许就会永远失去恢复自由的机会。我不能归咎任何人，也不想借此以减轻我心里的负担。我还有一个苦衷，就是被人误会，甚至一些跟我很亲密的朋友也不了解我，以为我恨恶共产党那些人，说我讨厌他们，其实不然。宗教作家克劳迪·蒙蒂费亚说，耶稣公开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种态度跟他的教训爱仇敌、祝福那些诅咒我们的人正好相反。最近刚退休的伦敦圣保罗教堂牧师马太博士因此认为耶稣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说这是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蒙蒂费亚把耶稣看错了，耶稣虽然公开责备法利赛人，然而他还是爱他们的。我虽然责备共产党那些人，也责备那些在教会里做共产党工具的人，但是我还是爱他们的。常常有人对我说，别提共产党了，专做属灵的工作吧。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曾经受过纳粹的逼迫，他说他完全同意我为主做见证，但是不赞成我说半句反共的话。我问他，难道当初那些基督徒他们反抗德国纳粹主义做错了，难道他们只能谈谈圣经，而不能对当时希特勒的暴政说半个不字？他回答说，但是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你总不能不反对他。我说，共产党在俄罗斯杀害了3000万人，在其他地方杀害了几百万人，而且他们也杀害犹太人，难道只有杀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才干涉，杀害俄罗斯人和其他人我们就不管？他回答说，这又另当别论了，就这么含糊过去了。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打过我，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也打过我，前后没有什么两样，打在身上一样的痛。基督信仰要对付各种各样的罪，不只是共产主义，我们不能单顾这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基督徒最大危险的敌人就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非联合起来抵抗它不可。让我再说一遍，人类唯一的依归是耶稣基督。人生的目的乃是要让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共产党的目标正好相反，他们跟宗教是死对头，认为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只不过是化作一吨盐和矿物质而已。他们只知道以唯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共产党专做群众的工作，他们的口号就跟新约里的那只乌鬼说的一样，我们名叫群。他们将神赋予人类的丰厚礼物，个人的自由性格完全抹杀了。曾经有一个人被关了起来，只因为他有一本阿尔弗雷德·艾德勒的《个人心理学》。秘密警察的官员冲着他大吼，哼，个人，一天到晚都是个人个人的，为什么不是集体的？神既乐意让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因此我们与共产主义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一点共产党自己也知道。他们有一本杂志《科学与宗教》，上面是这样写的，宗教跟共产主义不但合不来，而且根本就是反共的， 共产党的全盘计划对于宗教信仰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旨在建立一个无神的社会，让人民永远脱离宗教的束缚。基督教跟共产主义能够共存吗？下面这句话是共产党的答复：共产主义是给宗教的一个致命打击。